上回书说到吴主孙权据手下文臣武将议事，周瑜周公瑾就跟孙权说，主公，江东是不能归降曹操的，曹操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主公，您仗着父兄之基业，以神武雄才，具有六郡兵精粮足，正当横行天下，为国家铲除奸臣逆子，一展宏图。这次曹操南征，人马虽然多，但是曹操犯了兵家之计。你要知道，曹操久于南征，西凉还要马腾韩遂，马腾韩遂势力不小，几十万大兵，如果他们要攻打河南许昌，那就是曹兵的后患，曹操有后顾之忧，这是一计也。再说曹操带来北方的军马，他们舍鞍马上舟楫，不识水性，不会水战，要跟我东吴争衡，那优势就变成了劣势，这是二计也。如今正值隆冬气节，天气严寒，曹操的人马有许多困难，人无冬衣，马无稿草，怎么能坚持打仗，这是三计。曹操驱赶中原士卒，远涉江湖，这些兵士不服水土，多生疾病，就削弱了打仗的力量，这是四计。曹兵犯此四计，人马虽然多，也必定要失败。将军，擒拿国贼曹操正在今天，周瑜不才，愿请精兵数千进屯下口，为将军破曹前驱。前驱就是打头阵呐、这是周瑜一种谦虚之词。但是周瑜这一番话，把道理说得既透彻又明了，而且振奋人心。孙权听了之后，两只眼睛射出闪电般的光芒，飞快地扫视一下所有的文武官员，然后双手一扶桌案，噌的一下，孙权站起来了。他上下仔细打量周瑜，心说，这真是天赐公瑾给我，周瑜周公瑾不愧为我江东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是我江东的泰山之臣。看了看周瑜，孙权拿眼睛刷的一下又扫视了一下满堂文武，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公瑾之言正合我孙权之意，老贼曹操欲废汉帝，自立为帝之心早已暴露，过去他不敢废汉自立，就是害怕袁绍袁术吕布刘表跟我孙权，而今树雄已灭，唯孤尚存，故与老贼曹操是势不两立。周瑜听到这儿兴奋异常，主公，臣愿为主公与曹贼决一血战，万死不辞。可是您要知道，文臣武将人心不齐，是和是战，只恐怕主公狐疑不决。哦，孙权往后仰了仰身，这是周瑜周公瑾怕我没有决心，好，我就让你看看我孙权抗曹之意。孙权想到这儿，攥宝剑背摁崩簧，擦啷啷，宝剑出匣，大家全看见了，孙权把宝剑拔出来了，冲着自己面前的奏案往下一落，咔，就把奏案砍去一个犄角。文官武将有再言降曹者，与此桌案相同。这就说明了孙权抗曹的决心，这一下把所有的文官谋士们全都吓傻了，大家脸也发直。再说归降曹操， 与此作案相同，怎么敢作案，怎么敢的项上人头。文官们一低头，全都不敢说话了，吓傻了。这些武将们把胸脯一挺，怎么样，还是孙将军决心破曹。孙权孙仲谋把这口宝剑入匣，然后把剑鞘摘下来，双手往前一举，公瑾，故就将此剑赠与公瑾。如果谁不听从将令，公瑾你可以先斩后奏。这就等于是尚方宝剑了。周瑜周公瑾伸手接过宝剑，谢将军。好，孙权用手指着周瑜，故拜你为大都督，程普为副都督，鲁肃为赞军校尉。要按现在的话说，周瑜就是总司令，程普就是副总司令，鲁肃、鲁子敬赞军校尉就是总参谋长，可以参议军机了。周瑜转过身形，拖着青龙宝剑，众位将军，我奉主公之命，率领三军同心破曹。众位文官武将，明日到江畔行营听令，如有迟误者，依期禁令54斩执行。周瑜传完令之后，转过身形，向孙权深施一礼，抱着这口青龙宝剑，挺胸腾腾腾迈步走下大堂回府了。呵，这些武将一个个是高兴啊，全都把剑袍一甩，跟在大都督周瑜身后迈着正步，雄赳赳气昂昂走下大堂。张昭这些文官思想不通也得服从啊，这七禁令54斩违犯不得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七禁令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清军、慢军、盗军、欺军、背军、乱军、误军七条禁令。在这七条禁令里还包括好多小的项目，那就是54斩。咱们举个例子说，举旗不齐者斩。如果你应该举旗你不举，那就犯了七禁令54斩，项上一刀，说杀就杀。闻鼓不进者斩，闻金不退者斩。总而言之，你违反了一七禁令54斩，那就是必杀不可。古代的军令是最严的，稍有违反，动不动就是砍头杀罪。这些文官还是挺害怕的，只有俯首听令了。周瑜、周公瑾高高兴兴回到了都督府，就把青龙宝剑悬挂在中堂，然后命人把鲁肃叫来。都督，您叫我有事吗？子敬，孙将军决心已定了，你快把孔明先生请来，共商破曹之策。遵命。鲁肃出去时间不大，就把诸葛亮陪来了。诸葛亮来见周都督，分宾主落座，咱们书不细表。周瑜就把孙权的决心还有孙权的任命告诉了诸葛亮。周都督，现在将军府主公已然下了决策，我让子敬把先生请来，请先生教我周瑜破曹良策。鲁肃、鲁子敬也认为孙权确实下了决心了，周瑜也是这么想法，所以周瑜跟诸葛亮要主意，你不是有办法破曹吗？你把你的主意说说。没想到诸葛亮听到这儿摇了摇头，都督，我先给您道个喜，孙将军决心破曹了，任命您为都督执掌兵权。可是都督，现在要谈破曹良策，为时尚早。嗯，先生，孙将军依然决心破曹，让我执掌兵权，怎么破曹还时间尚早吗？都督，孙将军决心不稳，心中还有疑虑。啊，周瑜愣了， 看着诸葛亮摇了摇头，先生您看，孙将军已然把宝剑赐给我周瑜，他当众宣布让我即日起兵，怎么能说他还有疑虑呢？都督，我说孙将军有疑虑，不信你可以面见孙将军去问一问。孙将军是想打曹操，但是孙将军怕的是曹兵太多了，而江东只有几万人马，要跟曹操百万大兵抗衡，孙将军怕的是寡不敌众，所以孙将军还没最后拿定主意。都督，我想您去见一见孙将军，给他破解破解，告诉孙将军曹兵诈称百万没什么可怕的，只要孙将军有了信心，我家主公必然助孙将军一臂之力，我们两家联合起来一定能战胜曹兵啊。周瑜看着诸葛亮点了点头，先生你这话说得很对，待我复见主公，然后再请先生共议良策。好，都督，我诸葛亮告辞了。诸葛亮起身告辞，周瑜给送出府门外。周瑜回到屋中，坐在椅子上呆呆发愣。为什么诸葛亮说孙将军仍然没有下定决心？为什么诸葛亮说孙将军还怕曹操兵多，我江东寡不敌众呢？我周瑜跟孙将军相处不是一年两年了，相处这么多年，难道说主公孙将军的心事诸葛亮知道，我周瑜会不知道？好，我一定面见孙将军问问，到底孙将军是不是有疑虑，是不是怕曹操兵多。如果果真有疑虑，我就按孔明先生的话给孙将军开解开解。等到了晚上，掌上灯光了，周瑜吃完了晚饭，一个人带着两个随从离开都督府，骑着马告奔孙将军的府。到了门前，甩灯离杆下马，从人把马接过去。那周瑜要是进孙权的家，没人敢拦呢。周瑜迈步走进去，一打听，孙权正在书房呢。周瑜就直接来到书房，还没上台阶呢，往里边一看，灯影摇摇。看这灯影，周瑜明白了，主公孙将军正在屋中来回踱步，看这样走得这么慢，主公孙将军确实有心事。周瑜是轻抬脚，慢落步上了台阶，在窗户外头一听，里边没有别的声音，看起来没有人，只是主公一个人。周瑜用手轻轻的一抬这门，这门轴就离了门转了，没有声音，就把门推开了，周瑜迈步进来了。等他进屋一看，孙权正面朝里，手捋胡须，低头沉思。哎呀，周瑜心说，难道说诸葛亮真说对了？周瑜来到孙权的身背后，轻轻说了一声，恭谨拜见将军。孙权突然间猛一回头，看见周瑜了，转过身来，一伸手就把周瑜的手攥住了。恭谨，你深夜前来见我，必有大事教我。孙将军，我问问您，到现在您已然在议事大堂传下命令，您是不是还惧怕曹操兵多将广，我东吴寡不敌众吗？孙权愣了，两只眼睛看着周瑜，恭谨呐，你果然有先见之明。我担忧的就是曹操兵多将广，我们东吴寡不敌众，我怕打不了，打不胜，江东百万生灵遭受刀兵涂炭水火之灾。哎呀，周瑜周公瑾大吃一惊，这已经非同小可。周瑜心说，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你可真够亮的呀， 你果然猜透了我家主公的心事。好，那么我就劝劝我家主公打破他的忧虑。周瑜就跟孙权说，主公，我正是为这件事来的。主公您见到曹操的檄文，说曹操要百万大兵，所以您心怀疑惧。但是您好好想一想，我在鄱阳湖的时候已然核算清楚了，曹兵百万，其中有诈。曹操原来的人马也不过十五六万，而且连年征战，久已疲惫。后来曹操官渡之战得了袁绍十几万人马，而真正能够跟曹操一心的又能有几万？再说曹操用疲劳之卒率狐疑之众，虽然多不可怕，我周瑜只要有五万大兵，足可以破曹操。主公千万不要再有疑虑。是啊，孙权听到这儿，拍了拍周瑜的肩膀，公瑾，你的话足可以解去我的疑虑。没想到子不无谋，深思孤望，只有你和子敬与我孙权同心。公瑾，你可以跟鲁子敬、程普即日选定军马，开赴江边跟曹兵决战，故立刻调拨人马，多载资粮给你做接应。如果倾家前军不如意，立刻回来跟顾合兵一处，顾亲自指挥人马跟曹兵决战，更无他疑。周瑜听孙权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知道孙权真正下了决心了。主公您好好安歇，恭敬告辞。孙权把周瑜送出书房外，周瑜迈步走出将军府，手下人牵过马来，周瑜鲁四将任等帮鞍上马。周瑜刚一上马，他立刻就想起诸葛亮，心中一动，哎呀，诸葛亮猜着了孙将军的心思，还叫我周瑜前来破解。孙将军的心事我周瑜却没有猜透，而诸葛亮却了如指掌，此人足智多谋，高我一头啊。如果将来破了曹兵之后，他要保着刘备、刘玄德，对我江东威胁太大，我得杀。从这时候开始，周瑜起了杀诸葛亮之心。周瑜骑着马回到都督府下马，有人接过马去，周瑜迈步来到屋中，来，赶紧把子敬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鲁肃来了。周都督，深夜了，您把我叫来，有什么军国大事？子敬，我要杀诸葛亮，你意如何？啊！鲁肃一听，吓得直哆嗦。周都头杀孔良，不可不可，而今曹贼未破，先杀贤士，这不是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吗？子敬啊，你可要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，他要辅佐刘备，酒后必为江东之患。都督，您先坐下听我一言。我可听说张昭、张子布虽然愿意归降，愿意议和，可是自从舌战群儒之后，张昭慢慢想过味儿来了。他白天还面见孙将军，说想让孙将军收服诸葛亮，让诸葛亮辅保孙将军，跟你共同执掌兵权呢。那诸葛亮是个人才呀，都督，您千万千万不能把他杀了。我想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现在我们东吴为官，是不是把诸葛瑾叫来，让他劝他的弟弟孔明归顺江东，让诸葛亮辅佐孙将军，岂不更好吗？好啊，如果诸葛亮能够归顺，那是再好也不过了。子敬，你去找诸葛子瑜商议商议，或者把子瑜叫来，我亲自跟他交代。遵命。都督，劳累一天，您赶紧安歇睡觉吧。 鲁肃、鲁子敬告辞走了。所以说我们看三国、听三国、熟读三国的人都非常的喜欢周瑜。周瑜这个人并不是心胸狭窄，其实他处处都为孙权想，处处都为江东想。周瑜的志向就是保孙权称霸于天下，将来孙权作为开国皇帝，他是开国的元帅。并不是周瑜嫉贤妒能，他恨诸葛亮能耐比自己大。如果说诸葛亮真保了孙权了，不保刘备了，那周瑜一定会跟诸葛亮成为生死之交的好朋友，而且可以把兵权让给诸葛亮，只要你扶保孙权就行。现在可不成，现在你诸葛亮保的是刘备呀，你这么大本事，虽然你们兵微将寡，人少势单，暂时在江夏屯兵，有你诸葛亮的智谋，刘备要起来，我周瑜能打曹操，可打不了你刘备，因为有你诸葛亮啊，所以他才要杀诸葛亮。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周瑜、周公瑾早已然传下命令，所以他提前就来到了江畔行营。文官武将随着就到了，这些人都候在大帐的外边，文官是衣冠楚楚，武将甲胄鲜明，左边有金毛旗，右边有随旗。这金毛旗在汉朝的时候就是指挥旗，旗子一动兵将就得行动。随旗呢又叫马旗，这马旗到哪儿，兵将就得跟到哪儿。两边的飞龙旗，云龙九线，飞凤旗，凤尾舒卷，飞虎旗，张牙舞爪，飞豹旗，豹尾如鞭。这长枪手、短刀手、弓箭手、藤牌手、刀斧手、绑斧手分列两旁，大砍刀、雁翎刀光华闪烁，战金枪、亮银枪寒气森森，三股叉、托天叉叉环响亮，六棱锏、金装锏光色袭人，七节鞭、龙虎鞭鞭如豹尾，乾坤棒、五花棒神鬼惊魂，真是令下山摇动，声荡鬼神惊。周瑜在江畔行营点将，正是某时，某时点名吧。这点名过某，这是军营的规矩。现在咱们说几点几点，那时候军中有司辰官，有元辰官，按时辰，早上起来五点至七点是某时，文武官员必须在某时前就得到。这些谋士以张昭为首，五点钟以前就到了。现在他们不光是怕曹操了，而且连周瑜也怕了。周瑜有孙权赐的尚方宝剑，所以谋士们也没商量，全都到齐了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撇嘴的，有叹气的，有心里打鼓生气的，可是谁也不敢再瞎议论了。再看这些武将也到得差不多了，一个个雄赳赳，气昂昂，扬眉吐气，威风凛凛，谋士们的心也就逐渐的平静下来了。听着，时间不大，就听三通巨将鼓响，周都督升帐办公，文武官员鱼将而入，周瑜要派兵遣将，下回再说。